平安。
我感谢主给我有机会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一起的来看一两段的经文，请大家打开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我们先读第六到第十节。第六到第十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六到十节，一起来。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哪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我们再念第十七到十九节。你要祝福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祝福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做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这层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啊真正的生命。请同心祷告。感谢主给我们众弟兄姐妹在这里一起的敬拜你，求你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你圣灵的教导，也让圣灵在我们心中用你的话语来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在世界上怎么样来生活，来敬畏主，来服侍主。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题目，就是基督徒与财富啊。财富这个题目大概我们不常讲啊，但是财富在过去一年里面，在这个金融海啸里面带来的冲击确实蛮大的。过去一年美国股市大跌，很多人的财产突然间缩水啊，这个 shrink 退休金有些人损失40%、50%，有没有啊？有没有人损失这么多？有啊，有弟兄你在准备在同意。如果你要卖房子就麻烦了，因为你的房子呢跌了最低限度跌了30%。你说我不卖楼，这个你的问题啊。但是如果一个年轻人他念完大学之后，他会发觉他没有工作做，找工作非常困难。有工作的随时会被 lay off。那我不敢请你们举手啊，随时被 lay off， 我怕很多人举手啊。因为 lay off 的缘故，就影响很多啊，很多人要搬家，很多人会要去将这个房子拿出来卖。有些人他闷在心里面，就产生一些精神病啊，忧郁症越来越多。产生很多家庭的悲剧，开枪杀人的或者是自杀都越来越多。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再一次思想我的财富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突然间会损失这么多，为什么这么不可靠，我怎么样面对我的经济的困局，我怎么样来令到我家庭的需要能够得到满足，我怎么样过一个更美满的人生，究竟钱对我有什么意义。 保罗对提摩太的教导正好是给我们很深切的一个教导，帮助我们对财富有正确的态度。今天很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保罗对提摩太的三方面的教导。第一方面，我们看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七节。第一方面呢，保罗说你要祝福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那这个你可以说保罗对提摩太来说，财富会带来人生的两个试探，一个就是自高，就是骄傲；一个就是依靠无定的钱财。人生有两个的试探，都是从钱财哪里出来的。保罗说你要祝福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因为有钱的人会骄傲，好像觉得自己比他人高一等啊，高人一等。我们中国人传统是说先敬罗衣后敬什么，后敬人，就是人你看一个人先看他穿得好不好啊，陈牧师穿得很好啊，我就尊敬他啊。但是现在的人，他的钱财不在他的衣服那里，他的钱财在他的银行或者他其他的股票那里。所以虽然他穿得很随便，但是你还知道他是有钱的，那么你也对他很尊敬。那么在座弟兄姐妹说陈牧师这句话跟我没关系，因为我不是亿万的富翁，我没有钱的，我只有一个房子住啊，我的孩子还是在念这个啊 community college 啊，我对你说吩咐今生富足的人，我不是在里面，所以这句话对我没关系。但是如果你如果你想清楚一点，你发觉住在湾区的人其实就是今世富足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在湾区，你有房子住，你有工作做，你有车子开，你大概就是全世界10%最有钱的人了。同意不同意啊？同意吧？不同意 ，OK。我是从整个世界来看，整个世界大概是60亿的人，对不对？60亿的人当中，啊，最有钱的人就在北美跟啊欧洲，北美跟欧洲加起来大概是6亿的人。根据经济学家的研究，这个北美跟欧洲这6亿的人，他们所拥有的财富是比较另外的90%更多，因为所有财富集中在这两个地区里面。所以从这个经济的这个分配来说，财富的分配来看，在美国的人，特别在湾区啊，对，就在加州也是比较富裕啊，湾区更加是有钱啊，房子要贵啊，如果你有房子，你一定是很富有的人。你可以说已经是今世富足的人，除非你是在香港飞过来念大学，念这个 community college， 或者是你现在刚刚失业，你的房子也 foreclose 啊。那么这些其实平均来说，我不是说所有人啊，就是平均来说，在湾区能够生活的人，其实是全世界10%最有钱的人，同意吗？同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住在湾区的人，我们就觉得湾区是最好的，天气也好，风景也不错。各方面这个房子有够贵啊， 而且越来越贵啊啊，所以我们的财富就越来越增加哈，又、啊、这个 on paper 啊啊，不是真正的财富了，是 on paper 啊。所以我们觉得，哎呀，你住在哪里啊？哦，你住在中部，哎呀，大概没有跟我们湾区没有得比，啊啊，湾区也有很多很好的大学啊，好像 Stanford 啊，啊 UC 啊，我们就啊，真的在湾区，我们有一种骄傲在里面，骄傲在里面。当然了，湾区里面特别有钱的人，他们觉得自己更高一层，但是一般的人好像觉得。啊，湾区已经这个是非常好的地方，所以我们有一种好像比其他区的人有一种优越感。保罗说这个是一个试探，这个是个试探。第二个试探就是依靠了无定的钱财。为什么叫做是无定的钱财呢？因为呢这个钱财是今世才有用的，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没有用。还有呢，随时会因为环境的缘故，家庭的这个的一些的变动，这些的钱财就会变成好像有一个翅膀一样会飞走了。啊，箴言书23章说，钱财有翅膀，好像鹰一样会向天飞去。这个是无定的钱财，真的钱财真的无定。2年前香港也经过了这个亚洲的金融风暴，我有一个的家人突然间他的财富差不多在1-2个月之内就完全没有，他买了10多间房子啊，还没有经济金融风暴之前，他的十多房子 on paper 就几千万，但是风暴一来，他来不及卖，然后呢，他又付不起这个 mortgage， 后来呢，差不多要 bankrupt， 后来有一些家人的帮助他，令到他不用破产，但是他房子都没有了，只剩下一间他自己住的。那这间他自己住的，他还是很努力的要去 pay mortgage。所以呢，他对我们说，我的财富一下子好像烟一样，也这个或好像这个 smoke 啊，这个一下子的好像。消散了，没有了，完全没有了，抓不住。很多时候我们经济有困难，我们就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给我能够 pay the mortgage。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的儿子明年进大学有钱，去供他去进大学。主啊，我的车子坏了，我现在要修理这个车子，我没有这么多钱，求主帮助。我们没有钱的时候，我们就祷告。大概当我们有钱的时候，我们就不用祷告，因为有钱的嘛，何必祷告呢？很多祷告都是因为广东话说搞不定才要祷告，搞不定就祷告，搞得定就不祷告。不祷告，但是你发觉这些人，如果他经济有困难，他祷告，祷告之后神祝福他，让他经济过关之后，他就不祷告了。所以他所依靠的还是钱财，不是依靠主。他依靠主过这个难关，过了难关之后他就不要主了。我们广东人说过桥抄板。过桥抽板了，就是过了桥了，这个板就抽掉啊。利用神的过关，神给我过关，我就不要神。所以我们人有的试探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说我们所看的就是我们 bank account 里面有多少钱，我们的 stock market 的价值占有多少， 我的房子现在值多少钱？我们每天所关心的都是这个，所以这个是很大的试探，就是说人生就是这么样吗？如果人生就是这么样，过了几十年之后，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一点什么都不能带去，这个是非常非常愚笨的投资，因为这个是最容易失去的东西。主耶稣讲过比喻，财主要建更大的仓房来收藏他的财富，然后他对他的灵魂说：“灵魂，灵魂呢、现在你可以安乐的去生活，一直到永远，因为呢，我已经为灵魂来预备了更大的仓库，来去收藏我一切的财宝。所以灵魂，灵魂，你不要担心。”主耶稣就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我必要你的灵魂，你的命没有了，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这个是人生的试探，至高依靠无定的钱财。好了，保罗也更进一步的说，我们要逃避这些的试探。我们无论在富足的时候，无论在贫穷的时候，我们都要依靠我们的神。这个是第二点，我们了解了财富所带来的机会。财富带来的机会呢，就第十八节说，第十七节后面说，要依靠那厚赐白物给我们享受的神。这是非常重要，就是说，当我们有财富的时候，我们学习，我们学习依靠这位赐厚恩白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很多人对神的看法是不合乎圣经的，很多人觉得神呢好像是一个很严厉的父亲一直要我们去侍奉他，而且呢当我们享受的时候，他就会说你们不要享受，你们要受苦。所以很多人对神的看法就是说，神是一个苛刻的一个的父亲，好像一个警察一样，看看我们来哪里很快乐，他就说你不要快乐，你不能享受。保罗说，其实我们的神是厚赐白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当我们去享受神给我们的一切的美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存着感恩的心，谢谢天父给我们可以去吃美好的东西，谢谢天父给我们有机会去旅行去参加这个 cruise 谢谢天父给我们能够跟朋友一起来去过一个快乐的时间，谢谢天父给我们的孩子能够进最好的大学，虽然很贵，但是他给我们有能力供他去一个最好的大学。我们要为这些神的恩典来感谢主，而且呢，继续的来依靠这位的天父。不要当我们有钱的时候就不依靠他，当我们穷的时候我们才依靠他。而且呢，学习享受神所赐的一切，无论在富足的时候、贫穷的时候，我们都依靠他。这是机会的第一方面。第二方面的机会就是十八节跟十九节，保罗说要祝福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制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吃定那真正的生命。这里所讲的很简单，就是这财在天，我们的财富，我们财富是神给我们的机会，可以来建立一些永恒国度里面最有价值的事情。那么最有价值的事情是什么呢？能够存到永远的东西是什么呢？ 其实圣经里面给我们很清楚，第一就是福音，福音能够让人能够享受永恒的生命。第二就是教会，教会是神在宇宙里面最伟大的工程，普世教会是神要建立他最荣耀漂亮的这个所谓羔羊婚姻眼里面的心腹。另外一样事情能够存到永远，就是说为神的国度然后培养一些人才，让他们能够好好的侍奉主，建立神的国度。这几样方面我自己看，如果我们能够将我们一些暂时一些无定的钱财能够奉献出来，来一个建立福音的工作，建立神的国，神的教会，建立一些人的生命，一些人才，那么我觉得就是最有智慧的。比如说一个人他有100万，在金融风暴之前他这100万他觉得神祝福他，他要将50万奉献给神的工作。到了金融风暴来的时候，他剩下的50万就变成25万。那么其实他虽然自己剩下25万，但是他已经奉献了50万，所以他50万呢，其实呢就是用在神的圣工上面，在神的天国的圣工上面。其实他在主里面虽然是经过金融风暴，他还剩下75万，对不对？如果一个人他有100万，他不肯奉献，他要留在自己用，到了风暴之后他只剩下50万，对吧？他是亏了比较第一个人，他在神的国度里面他没有投资，所以他失去了这个投资的机会。另外现在他只有50万，他也不舍得投资，所以他剩下的就是50万，而且这50万还是暂时给他来保管，不能在永恒的国度里面有任何的价值。所以呢，一个有智慧的人，他只有什么时候神祝福他，他就将他有的来分享给人，在神的国度里面来建立神的工作，建立神的教会，建立神的人才。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机会，这个不是一个重担，这是一个机会。我们都认识一位很出名的牧师，他的名叫做 Rick Warren， 对不对？大家认识他吗？我们都认识他，他不认识我们。他是美国其中一个最有名的牧师之一，华克里牧师。他是加州南加州马鞍峰教会的主任牧师。他的牧养工作，他的传道工作非常的成功。我有一次去参加他教会所开的一个小组的研讨会，有1200个教牧同工跟教会的领袖去参加。我们有很多学习，其中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听到黄牧师他的见证。黄牧师的见证很好，讲他怎么样建立教会。其中一样事情他来分享，就是他怎么样来处理他对圣工的奉献。他开始教会的时候大概三十多年前开始这个教会的时候，只有几个家庭，一个家庭的这个一个小组开始。开始的时候没有钱他很穷，他说那个时候他奉献10%， 10%， 他奉献给神的工作 10%。 过了几十年之后，他成为一个很有钱的牧师。过去几十年，他的财富一直的增加，神一直的祝福他，教会越来越大，现在有3万人，大概他薪水不错吧比我跟陈牧师会好很多另外他写了一些书，卖很多很多，赚了很多钱其中一本 啊，这个是什么 ？Purpose driven life。OK，purpose driven life， 我不知道是几百万，是一千万本，一千万本。他赚了很多钱，还有很多外国的这个的外国的这个翻译啊，很多地方翻译他的书，他赚了很多钱。他过去他说过去几十年他不是夸口，他说神很祝福他，所以他的奉献从 10% 到 20% 到 30%， 现在他的奉献是他收入的 90%。 我们都要佩服他，我们知道不是每个人可以做得到，但是他看到他所神就给他的是要他管理的，做管家的，他的生活只需要他的收入的 10% 就够了，所以他就将 90% 奉献在神的工作里面。他真是一个很懂得投资的人啊！不但他的人生投资就做神的工作，他的钱他也投资在神的国度里面，所以我们都觉得可以从他身上有很多的学习，这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财富所给我们的机会，很多时候我们要去分享，我们没有能力，我们要奉献，但是我们没有太多的钱，但是当神祝福我们的时候，神给我们有的我们就拿出来奉献，有多的奉献多，有小的奉献小，都是我神所给我们的，作为投资在天国的圣工一个很好的操练。所以我们都要在我们计划里面用我们财富的时候，我们计划的时候就将这些东西都放在我们财富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财富的一个的分享，就是说很多弟兄姐妹他们这个做他们的 trust 的时候，有 will 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华人都很喜欢将我们的钱留给我们的儿女，但是大家要知道留给我们的儿女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儿女会在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们得到很多，但是他们会依靠这个无定的钱财。很多很多的有钱的家庭的儿女，因为他们承受太多的钱，他们就不会长进，他们不觉得自己要努力，甚至你可以说他们因这个而觉得自己好像高人一等，他们就落在钱财的这个试探里面。所以呢，有很多人说中国人这样做呢，富不到第三代了，要到了第三代的时候，因为这些的儿女这些的子孙都不是长进，所以都不像他们的父亲不像他们祖父一样这么努力来去创业。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 will 里面，我们将一部分最低限度交一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放在一些我们认为神交付给我们有价值的圣工上面，在培养人才上面。所以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所有的钱还可以用在神要我们用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功课，我们要学习这样的一个功课，不要老是觉得啊，如果不是我的儿女，这不是我自己的，我们只是要我自己的东西，我自己的儿女得到好处，但是其实结果不但没有好处，而且长远来说是一个损失着一个机会，让我们不能为自己这层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要持定啊真正的生命。大家都知道上次我们跟大家讲到天堂是怎么样的，对吧？大家还记得我讲到天堂里面还有工作，天堂的工作是一直都永远的。所以今天我做牧师，还有在座还有左牧师，还有这个陈牧师，我们做牧师的，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这几十年我们做牧师都是 on probation， 我们都是神说要试验我们是不是忠心，如果忠心的话，神在天堂里面给我们更大的工作，对。 所以我都希望将来我们几位牧师将来都在主面前说，主说你这要忠心要良善的仆人，我们都希望将来我们所做的比现在的更 effective 更有效 更好更荣耀主。所以将来每个弟兄姐妹你们在地上忠心的做管家，将来神说你这要良善忠心的仆人，你虽然不是做牧师不是做传道，但是你在教养儿女，在教会的服侍啊，在将金钱的这个的管理上面你是忠心的，所以我现在也将很多事情派你管理。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感觉到我们一生没有浪费，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为自己这层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持定的真正的生命。这个就是我觉得一个机会，我们今生的机会怎么样去能够为自己为将来为永恒啊，这从一个美好的根基。最后保罗，我们翻到前面哪一段，保罗最后讲到财富所带来一个人生的抉择啊， A life decision。 这个抉择是什么呢？我们看啊，第六章第六节到第十节，这个抉择就是说，保罗说我们的人生要决定我们是不是过一个知足的人生， A life of contentment。 就是第六节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是有另外一个抉择，你可以做另外一个决定，就是这第九节说，当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OK， 什么是知足的人生？什么是知足的抉择？就是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为神所给我有的来开开心心感恩的来过每一天，这个是知足。知足就是说无论我在什么情况，我都觉得神所给我是足够的，是我很开心去接受的。比如说我的儿子不能进私立大学念，在 Stanford 念书，我带他去 Community College 念。我每天早上起来我会想，哎呀，我还是要努力让我的儿子过了两年这个 Community College 都是进到 Stanford。 如果他进入到 Stanford， 我们觉得哎呀，我的人生真的很遗憾啊。这个就是你的选择，但是你也会选择，就是说感谢主给我能够有能力带我儿子去 Community College， 去 Foothill College， 去 DeAnza College 念，之后他去哪里我都觉得美好，因为是神的供应。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看到是正面看到我在主里面所有的，不是看我所没有的。这个就是一个保罗说一个智慧的人生，一个知足的人生，一个快乐感恩的人生，而不是想象说哎呀我什么没有，为什么他有我没有，为什么他房子三千尺我的房子才是一千尺，好我要用十年的时间我追过他啊，我要买四千尺的房子。那这个呢就是一个你就会说有些问题，也就是说是不是房子大就等于说人生很满足呢？也不一定，因为住在大房子的人看看你的心是怎么样，家里面的人的人际关系是怎么样，你对神的这个信心是怎么样。好，跟着呢也有些人呢就说不知足，所以呢想要发财，第九节啊，还有就是第十节说贪财是万恶之根。一念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立刻就想到一个人，就是最近在电视里面常常出现的一个人，骗人家的，谁啊？对了， Madoff。 哎呀，我说这个人就是这里所讲的， 人生一塌糊涂，就是因为他贪钱骗人家，将人家给他的放在他那里要投资的钱、退休的钱啊，要来养生的钱啊，将他来付啊从前啊投资的人，然后呢一起的就骗，根本没有投资。这钱呢，这钱都是被他骗去，他买房子自己享受啊，分给他的家人，分给他的亲戚。这个人呢就是害死人，不但害自己害死人。所以当他被判150年的时候，大家都说好啊好啊，判得好，这个人真的应该虽然70多岁他不会活到这个220岁吧，不会，但是大家还觉得好啊，这些人就是应该受法律的这个刑罚。但是如果你想清楚一点，那么我们只是对着 Madoff 这些人才应用这段经文呢，那么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怎么运用这段经文？你发觉了，在第十节，贪财是万恶之根，我们是讲到是骗人的，为用非法的手段拿到钱的。但是你看英文，你就知道了。NIV 说 ，For the love of money is a root of all kinds of evil. The love of money. 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这世界下面大部分人都是爱钱的。包括我们传道人这里，我们都爱钱，虽然我们身心也不多，但是我们喜欢多一些钱，我也喜欢教会给我们多一些钱。一方面钱是代表对我们尊重，另外一方面呢，钱也代表我们家人的生活比较好。所以这个世界大概很少人不要钱的，很少人跟钱作对，对不对？钱拿来时看他是仇敌啊，这个跟他作对的教会给你的钱，或者是你公司给你的钱，你就将他消掉，或者是撕掉，然后这个扔在这个 garbage 里面trash can 里面，不会吧？所以钱对很多人来说都是有吸引力的，是吧 ？The love of money is the root of all evil。保罗这里说，就爱钱大概是爱钱过于爱神，跟爱神要我们爱的人。OK， 这其实如果你要这样说的话呢，爱钱就成为一般人的问题了。主耶稣曾经跟一个有钱的官谈到，他就问主耶稣，我当怎么样行可以得到永生？主耶稣就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他说，哎，这些我从小都遵守了，你不需要问我了，我已经遵守了，我已经守得很，我律法我很熟的。主耶稣说，你要缺少一样，要变卖你所有的归给穷人，就不要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到耶稣这一句话，面上就变了色，怎么说？跟着说，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当我们看见这个人忧忧愁愁的走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哎呀，主耶稣为什么对这个人这么苛刻呢 ？He's so so demanding。你说我相信我信耶稣的时候，耶稣没有这样对我讲啊。哎呀 ，just a narrow escape 如果耶稣就要这样讲的话，大概我也不行，或者说我也会忧忧愁愁的走了。哎，这个人真的很不幸啊 ，unfortunate。耶稣突然间这样他做挑战，他受不住他的走，很同情他。那么耶稣是不是过分的要求这个人呢 ？That's the question。耶稣是说对这个人过分的要求 ，over demanding。是不是啊？是不是？弟兄姐妹，你回答我，是不是过分？是不是过分呢？是 ，OK， 第二点啊，为什么过分？为什么说他过分？
这个钱都捐掉了，
是吗？
没有钱生活。
哦，没有全存活，对对对，他连生活都没有了，所以耶稣不应该是这样。那么你觉得耶稣应该怎么样要求他呢？
捐一半
啊 ，OK， 好，这个弟兄很好啊，对啊，啊 ，very considerate 啊，如果你做耶稣，你就这会这样是吧？啊，对，如果你是耶稣，你就会就拉住这个人手，哎，对不起，对不起，刚才我想错了啊，其实我只需要你捐一半，你听清楚了啊，不是全部，一半就够了。耶稣有没有这样做？没有，那么耶稣没有后悔了。对吧？耶稣有没有后悔？他这样讲，失去了一个机会，一个人要信耶稣，他根本让他溜走了，对吧？耶稣失去了机会了，对吧？是不是？你觉得耶稣这样做不智慧是吧？这个弟兄，我都跟你对话哈，对吧？我们大家讨论一下，讨论一下，啊。这好像从人的角度来看，好像不太近人情是吧？好像是这样，好像是这样。但是如果你了解到耶稣常常讲到做门徒是什么回事的时候，你就觉得耶稣一直都是 very consistent， 都是一直都是这样要求。你记得吗？在福音书里面，马可、马太、路加都记载，很多人跟着耶稣要跟随耶稣，耶稣转过身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儿女、妻子和自己的性命，包括他的钱财，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很多人就离开了，因为耶稣这样挑战他们。如果这样的话，耶稣在这里要求这个的，为什么他要这样的挑战这个有钱的官呢？因为耶稣知道他爱钱多过爱神跟爱耶稣要他爱的人，所以耶稣做了一个挑战。 OK， 那么他过不了这个关，就是说他不愿意这样来跟随耶稣啊，对吧？那么其实就是说他跟在福音书其他地方所讲的那些人离开的一样，耶稣也没有去再邀请他们说啊，你们来来来啊，其实你不需要这个，我不是要你们这么极端的哈，就是爱我胜过什么啊，只要你爱我胜过你十分之一的钱财就够了，你只需要奉献十分之一就够了啊，已经够了，我要求只是十分之一啊。耶稣没有这样讲，耶稣就是要我们以他为主嘛，以他们为主，就将我们最宝贵的东西都拿出来让主来去管理。哎呀呦，你说这个真难啊，这个真难。对了，这个很难。所以后来耶稣对门徒说啊，你们知道吗，有钱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个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那这些门徒一听耶稣去讲，他们就问耶稣，那么谁能得救呢？因为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有钱的人是神所祝福的，神所祝福的人都不能跟随耶稣，都不能进天国，那么谁能得救呢？真可怜呢。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我的主，我现在要将我的主权交出来，包括我的一切，包括我金钱，你要怎么样管理，怎么样我怎么做。还有你还会讲一句，主啊，我知道我做不到，但是我知道靠着我自己我不能做，但是我愿意在你面前不断的学习顺服你的主权。这样的一个的决定就是信耶稣的决定，这样的一个决定就是做主的门徒的决定。根据我的了解，主耶稣的要求就是这个。 啊，弟兄姐妹，那么那时候，那么哎呀，我大概信耶稣信错了，因为我当时没有人告诉这样，对，这是我们传道的问题，我讲得不清楚，我们应该好像耶稣一样，将耶稣的要求拿出来。如果你现在还知道，还不会太迟啊。我们还可以对主耶稣说：“主啊，我以前信耶稣，我是 half hearted， 我是一半，我只愿意50%给你啊。现在我愿意100%，但是我知道我做不到，所以求你帮助我，求你让我在门徒的路上不断的跟随你，紧紧跟随你。”你可以这样对主说 ，OK。所以我觉得这段经文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的提醒，就是我们做基督徒是什么回事呢？我们的钱是不是属于我们的呢？还是属于主的呢？我会回答这个弟兄的问题啊，这个红色的弟兄的，主耶稣不会要我们不没饭吃的，但我们将所有来将它来交给主的时候，主会为我们分配，他要我们多少钱去吃饭。但是呢，主就不要我们为这事过分的担忧，也不要因为我们不能将我们的钱才交出来而不能跟随主。主的心就是说，我们人生不再是以我自我为中心，也是以主为中心。这样的人生就是一个智慧的人生，也是一个真正的门徒的人生。所以财富所带给我们人生的抉择，就是说我们要靠着主做一个知足的人呢，还是做一个爱钱财多过爱主的一个人生。这个是我觉得我们是很重要的一个的人生的态度。所以盼望我们在主面前能够看清楚，我们只是钱财的管家，那么主人是谁呢？还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在主面前能够安静，都向主说：主啊，我愿意将我的一切，包括我的钱财交托给你，求主来管理。我们就安静一分钟，我们默想向主做一个祷告，因为我做结束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借着保罗使徒，你的使徒对提摩太的提醒，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世界上所领受你所给我们的财富，原不是属于我们的，也不是永远在我们身上，是我们所，但是今生你要。